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原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傅政华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江西陈立平等四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河南74岁陈新年被非法判刑7年。据明慧网报道，傅政华作为曾经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中央610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长，不仅是中共和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要成员，而且是各种迫害罪行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他必须为发生在他任期内的各种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负责。傅政华的个人背景和迫害法轮功的记录已经被海外法轮功学员举报给29国政府，要求各国政府对傅政华及其家属依法予以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冻结海外资产。以下是傅政华迫害法轮功的部分犯罪事实。根据明慧网公布的信息统计，傅政华在担任北京市政法委副书记、北京市公安局长期间，从2012年到2015年间，北京市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高达1380多人次，至少有89人被非法判刑，至少有18人被迫害致死。傅政华曾在公安部任副部长、常务副部长长达4年半，同时他还兼任中央政法委委员和中央610办公室主任2年半。在此期间，以傅政华为首的中央610办公室发起了多个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专项活动。第一个专项迫害活动是2015年发起的所谓防范打击法轮功诬告滥听专项工作，这个专项是针对肃江大潮的。2015年5月1号，中国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简称肃江。中共当局把这个诬称为诬告滥诉。中央610办公室下达对参与肃江的法轮功学员实施抓捕、关押、判刑等迫害指令，由公安部门配合实施。2017年2月份开始，中央610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敲门行动。所谓敲门行动，实际上是由中央610统一策划指挥的针对法轮功学院的骚扰迫害行动。这项行动由公安部统一部署，由各基层派出所及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配合实施。他们按照名单到辖区内法轮功学员家敲门造访，名为关怀，实为搜集法轮功学员信息，或强迫法轮功学员写下不修炼的保证书等。在敲门行动中，因为不肯配合警察的敲门行动而招致绑架、抄家、判刑的法轮功学员难以计数，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有的家人也受到骚扰和株连。傅政华从2018年3月到2020年4月担任司法部部长，时间为2年零1个月。傅政华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继续操纵司法，迫害法轮功。监狱是中共关押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场所，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大都被劫持到监狱，遭受各种肉体和精神折磨。而司法部则跟他的下属单位监狱管理局沆瀣一气，上下串通，对发生在监狱内的对法轮功学员的各种迫害行为枉法纵容、百般包庇，因而使得在监狱里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居高不下。根据明慧网资料统计，2018年在监狱中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高达36人。2019年有19名法轮功学员死于关押场所，其中有11人是在监狱中被迫害离世的。2020年1月20号到3月8号，短短一个半月，全国至少有4位法轮功学员在监狱中被迫害致死。傅政华作为司法部长，对这些发生在监狱内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4号法轮功学员万小平、杨金凤、陈立平3人都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网判4年2个月，勒索罚金3万元， 万金莲被网判一年，勒索罚金5000元。万小平女士现年66岁，是南昌铝制品厂的退休职工。杨金凤女士现年67岁，中专文化，是江西省对外经济贸易公司退休人员。陈丽萍女士现年45岁，大专文化。2019年7月18号同一天，万小平、杨金凤在永外正街，陈丽萍在站前西路，被东湖公安分局绑架，三人都被非法抄家。杨金凤被抄去法轮功真相挂历等私人物品，万小平被抄去13865元现金以及账户金额50000元的银行存折。后来三人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县黄马乡凤凰沟度假村洗脑班迫害。万金莲女士现年70岁，是南昌市食品厂退休人员，曾经在2011年被警察绑架并非法判刑一年。2019年9月6号，万金莲在27北路被东湖公安分局绑架，非法抄家，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抢走。后来四人都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2020年7月17号，万小平、杨金凤、陈丽萍和万金莲被告知，南昌市西湖区检察院已经把他们四人的构陷材料送达西湖区法院。12月21号，西湖区法院非法庭审这四位法轮功学员。庭审过程中，万金莲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陈述自己由于祛病健身走入法轮功修炼，练功后身心受益。庭审结束后没有当庭宣判，参与非法庭审的人员有审判长赵佩佩、审判员刘玉芳、徐娟、法官助理陈乔、书记员汪思。2021年1月4号，这四名法轮功学员都被网判刑期和勒索罚金。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南阳唐河县油田法轮功学员陈新年先生74岁左右，2019年2月16号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现在家属被告知陈新年已经被非法判刑7年，被劫持到郑州监狱。2019年2月16号，陈新年、彭涛夫妇二人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唐河县滨河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家里的法轮功书籍、 MP3 等私人财物被抢走。陈新年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唐河县看守所，彭涛则被非法关押在南阳市看守所。近日看守所人员电话告知家属，陈新年已被劫持到郑州监狱，但家属至今仍未接到郑州监狱的通知。郑州监狱是河南省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黑窝，以前叫河南第15劳改支队，对外称七里岗水泥厂，后来对外宣称冠泰实业有限公司。郑州监狱先后非法关押无辜的法轮功学员1000人次以上，狱方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的真善忍的信仰，达到所谓放弃法轮功的转化的目的，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强制洗脑、酷刑折磨、劳动奴役等，致使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多人被迫害至精神失常。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黎民众说中共摧毁了中国的灵魂；蓬佩奥表示人们看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法国政治家表示欧洲要立即制止共产主义渗透。2020年12月26号和2021年的1月3号，巴黎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巴黎共和国广场、13区中国城和艺术与职业广场进行练功和讲真相活动。许多民众了解了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解体中共。弗兰克是一名佛教徒， 他在得知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因修炼真善神而遭受迫害之后很受触动。他说，中国共产党摧毁了中国的灵魂，摧毁了中国人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是一种独裁，是一个过激的专制的体制，那里没有刹车制动，就像一部失控的机器，是很危险的。巴黎人让·雅克曾去过世界各地旅行，他还在中国与中国人一起工作过。他认为中国人很好，与他们相处很愉快，他们有很浓厚的文化，但是他们的文化被集权统治完全压制了，人们的思想也受到钳制。让雅克在解体中共征签表上签字后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强权政党，他正在制造一个使他自己崩溃的体系，这是必然的，因为没有个体的自由，政体是不会继续的，历史上从来都没有持续过，也许这种体制能维持几十年，但它会崩溃的。埃尔昂杜兹是一个人权协会的主席，他原籍摩洛哥，在法国居住了14年了。当他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时，感到非常震惊。他用手机录下了揭露活摘器官的展板。他说，人的生命是可贵的，我要尽我的能力广传这个视频，让其他的民众知道这件事情也很重要，让所有的人，全人类知道这个信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表示，宗教信仰自由是每个文明的核心，如果不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坏事就会随之而来。他相信世界将继续要求中共允许人民行使神赋予人的修炼和实践信仰的权利。1月4号，蓬佩奥在接受英文大纪元《美国思想领袖》节目的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已经知道中共制度的本质，但我们却忽视了它。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外交政策机构曾深信，如果我们与他们进行足够的贸易，与他们进行接触，那么中共至少会与世界公平的在互惠的基础上进行接触，这显然是错误的。他说，川普总统在他开始竞选和就职时就意识到了，美国和西方现在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看待中共的方式。欧洲、澳大利亚和东南亚，他们也知道，他们知道中共是邪恶的。他还说，现在中共已经进入到美国的大门里，川普政府已经在各个方面展开了努力，他把船朝着正确的方向行驶，以使美国再次做正确的事，保护美国免受中共的威胁。蓬佩奥强调说，宗教信仰自由是每个文明的核心，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尊严。如果不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那么坏的事情就会随之而来。因此，在川普总统领导下，我们不仅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而且也关注在其他地区的宗教自由。但我们尤其把中共对宗教自由的迫害作为重点。我们已经看到中共对维吾尔族人所做的，对西藏人和蒙古族人所做的一切。他们在全国各地对基督徒也做同样的事情。这些根本上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是专制政权的标志。他同时谴责中共制造的人间悲剧。他称，中国历史悠久，朝代众多，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是好人。可悲的是，他们现在生活在中共专制政权的压迫下，而专制政权剥夺了他们养儿育女的权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被剥夺了按照自己的愿望生育子女的权利，他们被迫堕胎。这是过去50年间在中国上演的最惨的悲剧。蓬佩奥表示，他相信中国人民希望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他说，他们想要拥有自由，但中共拒绝给予他们自由，所以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是很重要的。蓬佩奥相信，现在中共面临的压力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全世界的人都能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目已经暴露。中共违背了一个又一个承诺，不仅仅是对美国的承诺，还有对全世界的承诺，对香港人民的承诺，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他敦促美国人民保持警惕，他告诫说，我们需要意识到中共的行为方式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领导层必须向美国人民明确这一点。法国政治家奥利维尔·皮亚森蒂尼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他多年从政的经验和视角，就全球一体化和共产主义对世界的危害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他为共产主义正在侵蚀法国而感到担忧。皮亚森蒂尼先生表示，早在90年代柏林墙倒塌后，全球化就被那些大型银行、跨国公司和网络四大巨头精英集团在不断的推进。这些大型集团已经获得巨大的财经实力，这种实力已经达到了和欧洲某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的程度。他指出，由于欧洲很多国家都有借外债的习惯，于是这些财团会利用法律向负债国施压，使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逐渐的被控制。谈到共产主义对西方国家的渗透，皮亚森蒂尼先生对像中共这样的集权政府居然能领导联合国辖属的亚太地区人权委员会感到惊讶，并且他担心数以万计的中国共产党人至少已经渗透到欧洲的、美国的、澳洲的各大公司内部。他说，今天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包括小亚细亚、中东和非洲的国家都与中国有联系，因为中国向那里投入了很多资金，使那些国家成为了中国的卫星国。他说，他还看到带有共产主义烙印的国家对西方社会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他还谈到法国是欧洲最社会主义的国家。他认为 5G 将成为新的互联网技术，它将使很多操作体系统一化管理。不过他担忧，我们国家决定使用中国华为的 5G 系统，那么也就是说，所有的电话通讯、互联网通讯将由华为控制，也就是被中共控制。如果法国接受华为的 5G 在阿尔萨斯建厂的话，他认为国家将会真正遭受工业甚至军事间谍活动的危险。他说，我期望法国政府应该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否则我们也会成为中共政府的一个卫星国。皮亚森蒂尼先生表示，他担心中共的渗透不断加重，但西方国家却视而不见。他敦促欧洲各国应该马上行动起来，抵制共产主义的渗透。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706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美国大选中理性救人》，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5日。在去年美国大选之后，有些同修交流，这是政邪大战、神魔之争，呼吁大家发正念。随着川普团队的步步不顺利，大家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字里行间都可能带了激昂有求的东西，包括我自己。如果想用发正念来代替救人，并迅速扭转世间局面的话，那么自身的修炼状态就会被架空，期待的结果会事与愿违。发正念肯定是对的，但不能因此三件事变成两件事。当然，有些学员认为这次大选事不关己，无所谓，也不知道支持谁，那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去年瘟疫爆发后，全职做媒体等项目的同修比以前更忙了，但海外其他一些同修大部分时间都是居家，并没有像以往那么辛苦用心地去救人，这方面的努力是打折扣了。我去年春夏季几个月，虽然一直在社交媒体上讲真相，也有效果，但比起走出去救人的力度、强度还是有差别。看着我所在的这个深蓝的州，一个美国的发源地，逐渐的被中共渗透，赤化的满目疮痍，善良的美国人依然被谎言欺骗，实在让我坐立不安。所以去年十月拿到海报传单后，我们终于走出去救人了。一位修理器件的老板说，我从来都不看那些左媒，只有谎言，现在都乱了，一团糟。 我给他介绍了英文大纪元，他马上放在手机界面，同时在我们的网站上签名。一次我推门进店，刚说几句，年轻的老板马上拿出手机签名。我们从大选舞弊谈起中共胃口之大，魔鬼统治世界，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美国年轻一代被共产党毒害等等。最后他说，四年前的我也同样是糊涂的，现在明白了，但需要一个过程。另一位高档西装店的老板以为我是贴神韵海报，因为他三次看神韵。聊了一阵后，他要求手下职员都来签名。一家烘焙店的巴西女老板激动地拿着海报跟员工去讲，并贴在店中央，然后又多要一张给他的另一个店。有一次还遇到一位制衣女老板，是广东人。我刚展开海报，她就跑过来说，我正在为周六的大集会赶着口罩，你还有什么我都签。旅游公司的香港女老板拿过传单后，不但用自己的手机签了名，还当场在网站上主动捐了款，并表示心里很痛，不愿看到美国变成现在的香港。还有一家银行的前台经理让我进来说，但老板拒绝要资料，我只好走下一家，是一个印度老板开的卖酒的店。我正在墙上贴海报的时候，前面那家银行的经理推门进来说，很抱歉，我想要一张你的传单，了解一下里面的内容。我刚说了几句，他又表示自己在网上看到中共这次为了操纵大选而做的金钱交易。印度老板在旁边听到，惊讶地表示不敢相信。于是银行经理和他热烈互动，直到这位印度老板明白。一次走进一家高档女装小店，老板不在，店员也很冷漠。我正准备离开时，旁边两位挑衣服的女士突然说，你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其中一位问我是否可以把海报举起来，她要拍张照片送到社交媒体上。最近发生几次类似的情况，就是我正在跟老板讲真相，旁边的客人也参与进来，有要资料的，提问的，互相鼓励交流的，一群人在街上看到海报边走边评论的，停车的人看到我手中海报的画面要下车窗问原因的等等。另外我还遇到一位老板很认同真相，支持我们，但却讨厌川普，还拿出一段视频举例。我问他，你知道川普和你一样不喜欢共产党吗？他愣了一下说，不知道，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报道，是真的吗？我结合几个例子告诉他，现在多数主流媒体的新闻都很难有真话，并向他推荐了英文大纪元。最后他表示非常感谢今天的交谈，让他能有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也有个别人会问支持谁当选，我的第一句回答总是，我不分任何一位总统，常人觉得非常好奇，更想听下去。我的理由始终围绕在中共邪恶迫害法轮功21年，是人类最危险最大的敌人，目的是想用共产党邪说摧毁美国。所以不管谁当选，只要能认清中共，守护传统，尊重信仰，我就支持。听着无论是哪个党派或支持谁，明白真相就有救。还有一些人问，怎么解体中共？你觉得这张海报能解体中共吗？我回答，我是义工，凭两只责任在做，只希望更多人能明白真相。当人心苏醒，巨大的善的力量一定会给出结果。对方听完都很认同。我先生是搞工程软件的，去年因为疫情全职在家上班，早上5点发完正念开始工作，上午吃过饭后出去贴海报，路上我们一起背法、听法、发正念，下午回家后再接着上班到晚上，下班后在推特上讲真相，然后我们一起学法练功，不知不觉中我的杂念少了，不随外界摇摆，不再忧心忡忡。每天出发前我都充满希望，头脑清醒，浑身有劲儿，发正念更稳更坚定。 师尊在新经文大选中的最后一句，正义良知几时还，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似乎感触到师父在着急，为人心的不变善恶而难过，并期待他的弟子走出来，有实际的救人行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救度一方众生。希望美国各地有条件的同修，在目前这个最黑暗的时刻，能够提升修炼状态，理性扎实的多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相给众生带来光明和希望，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5号。自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各省市出现封城封小区的现象，我们地区出现一地也被封城封小区。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都认识到了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和众生的急等得救，我们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和历史使命，同修们克服重重困难，突破封锁，让更多人得救。下面就讲讲我和同修在这几个月中怎样把真相资料送到千家万户，在这过程中从怕到不怕，正念越来越强，到慈悲善待众生，自己心性发生了变化，众生也在发生变化。开始我们往楼道送资料，居民看到后有谩骂的，有要举报的，还有摔的扔的，到现在众生急速觉醒，变化很大，有碰到的默默的把资料拿进屋，有的和我们打招呼，有的乐呵呵的看着我们，这都是法的伟大，师尊的慈悲。一，小区被封后，原来我们学法小组分配谁做哪一片，疫情严重时我在本小区做，出去一次做两个单元，每户都送到，告诉人们危难来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贴粘贴。刚开始没有资料就是单张的，我们小区摄像头多，晚间夜灯亮，每次出去都有怕心，在这过程中不断的发正念，不断的去怕心。二，环境宽松些，到街上和别的小区做，我和同修正念对待门卫，发正念不许阻挡我们出入，不许阻挡我们救度众生，不需要我们的出入证。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出入自如，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时我也没办出入证，每天给宽松的小区送疫情资料，贴粘贴唤醒众生。有时我们贴粘贴一条街一条街的贴，告诉人们危难来时念九字真言，得到神佛的保护，就能躲过这场无情的病毒。我和同修心纯念正，出去没有任何干扰，一路顺风。我俩每次出去都要发正念，清理我们所到之处的空间场，效果非常好。一次我们忽视了发正念，出了欢喜心，差点被旧势力钻空子。我们出去后一看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就起了欢喜心，边做边说些不在法上的话。我们在贴的过程中，有一个50多岁的男子看到了，我们没注意，也没发正念，他就跟踪我们。我们往前走过了横马路，又往北走去贴，那人就跟着我们。同修正想往电线杆上贴，我回头一看，那人追上来了。我喊有人，同修一看有人来了，我俩就往回家的方向走，那人就在后边追，还大声喊。我俩一着急，没有了正念，想不起师父，那人就紧追不放。我们跑进一个小区，他还继续追，又大声喊。我俩就进了一个单元发正念，过一会儿我俩分别出来就回家了。回到自己的小区，同修在院里等我，我俩简单的交流一下，找出漏洞，吸取教训。而后我们与同修切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救人一定要心念纯正，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了，邪恶不甘心灭亡，时刻钻大法弟子有漏的地方， 如果我们在法上，谁也动不了我们，不让众生造业，因我们是救众生的。三，与同修配合，到各小区挨门挨户的送真相资料。与我配合的同修白天上班，只能晚上出去，白天我就自己出去往楼道里送，每户都送到，上到最顶层往下发。疫情之前，我和另一同修面对面讲，疫情之中同修出不来，在家看孙子，我就自己出去发资料。随着中共病毒全世界的蔓延，中共又掩盖疫情造假宣传，世人被欺骗，面对面讲真相，世人多数都不接受，而且态度很不好，真相不好讲了。我们就想往住户门上送资料，而且全家都能看到。我每次出去就想，只要有一个人看明白了，就没白送，每天都送。到了四月份，两个配合发资料的同修来找我说，我们一起出去送，送完就讲三退。我说行，是师父的安排。四，遇到昔日同修。我们三人第一次出去送完资料后，面对面讲三退的就有14个人。我们体会到同修多，正念强，我们配合，一同修讲，一同修发正念，我在旁边补充，我们配合的挺默契，讲完后就给疫情小册子、 U 盘等其他真相。在这过程中，我们找回了一个我老家那边的昔日同修，他是内蒙古的转业兵，他听到真相后很高兴地说，我以前也修，并说大法受迫害后，他吃了不少苦，家人看着，上级看着，逼迫他放下，他就无奈地放下了。他身边有不少像他一样的都放弃了，而且转业兵有好几个，他们虽然不修了，但是心里没放下。我们送给他 U 盘里头内容特别全，他回去后都看了，心情非常激动。此后把师父的讲法看了很多，每天用电子书学转法轮。他儿子女儿在这边住，支持他修炼。晚间他上附近公园练功，他老伴儿反对。他和老伴儿一年来一次，秋收后来种地就回去，不敢让他老伴儿知道，并说回老家后找回昔日的同修。五月中旬他要回老家了，想和我们见一面。这次见面我们在路边等着他，他过来了我们都没认出来，人精神了，年轻了，穿戴整齐了，他变化太大了。他五月中旬回老家包地种豆子，老家人来电话说再晚了就回不去了，要封城封村。临走时技术同修教他用手机上明慧网的技术，他说回老家帮助昔日同修上明慧网。我们悟到这都是师父的安排，是师父的慈悲，不落下一个有缘人。五，大面积的，更大面积的送真相资料。我们体会到同修之间配合太重要了，出现人心发现后及时修去，有时自己觉察不到，同修就会给指出来，提高的就快。我们每天快乐地顶着高温出去救人，周日不出去陪着新走回来的同修学法，没有特殊情况我们从不耽误。这地区不梯楼七层楼的比较多，每人走一个楼道，有时剩少了两人走一个楼道，上去下来每次要走四五个楼道，发完后汗水浸透衣服。半年多来我们吃了很多苦，心性上的、安全上的、身体上的、家庭中的苦等等，但我们不觉得苦，反而认为是好事，是师父在成就我们。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做到这些，因为我们是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我们每天出去救人都要发正念，我每天早七点专发正念，因为我和老伴两人的饭简单，配合的同修也找机会发，同修都很忙，要为家人做饭，但是找时间补上。我体会越发正念越深入，思路越广，慈悲众生的善念越来越大，把我们的功能合在一起，功能强，威力大，发资料越来越顺利，众生变化越来越大，我们的心越来越稳。 刚开始发资料的时候，时而又怕心，心态不稳，就会碰到人说一些不好的话。有一次，刚从上边下来，到三楼发完，就有人推门，我有些怕，就往下走。那女士拿起真相摔在地上，还大声说，什么时候了还发这东西，打电话举报。我心里有些慌，下到一楼出门见到同修，说了此事。同修说，没事儿，是对着你那颗心。我一听，是啊，是去我的怕心。我说得拿回来珍惜资料。我又上到三楼一看，那人把资料拿回去了，真是去我的怕心。众生都在帮助我们修，在这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人都遇到过，现在碰到人心态很稳，有时还说拿到屋里看看吧。现在给众生加持的都是正念和善念，众生真的是往善的方面变。有一次上到七楼三个门，刚发完一个门还没转身，主人就推门，看见门上有资料就关上门，他可能怕惊动我，就听屋里说有人送书，就听女士的声音，拿回来看，好书怎么不看，开开门拿进屋里。通过很多实例可看出众生在变，多数都能珍惜资料，对我们的鼓励很大。同修们都想第二波疫情来临前一定要多发真相资料，多救人。我俩配合每天都要带五六十本大小册子，里面配上单篇的内容很全，加上护身符或扫码卡等，还有20份左右的粘贴，每天都发完。供应我们资料的同修很劳累很辛苦，每天工作到深夜，无条件供应我们。直到8月上旬，在我家学法的一个同修说，我和你们一块儿出去，我要突破家庭关。以前他每天找时间出去贴粘贴，只上到一二楼，不敢发册子。他是在家给外孙女儿做饭，接送上学。现在外孙女儿放假了，女儿领回老家了。她丈夫经常看着她，这回她有正念了，每天和我们一起出去送，每天的量增加了。我就和资料点的同修沟通，为了同修正常学法，资料不用增加，我们每天出去少带一些，这样就都减轻同修的负担，还避免做事心。新上来的同修，他不敢把资料往家拿，每天我给装好带到路上，每天装袋要2个来小时，时间长了，我的怨心就出来了，有几次说话对他的态度不好，我及时地发现了这个不好的怨心，怕麻烦的心，这都是一颗私心，不能包容同修，没站在同修的角度考虑问题，他能走出来就够好的了，就在走师父安排的路。我把我的私心找出来，他就变了。他说要突破家庭关，不能老麻烦你了，通修的时间都很紧。我说慢慢来吧，要有一个过程。现在他有时间来我家帮着装资料。我悟到这一切都是在修自己，修自己的包容心和吃苦能力。所遇到的事情都是师父在成就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不多的时间里，更要多学法，修自己，多救众生，真正的修出慈悲心，达到法的标准，才不负师尊所望，众生所望，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0年希望之声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放下人心，既难又不难， 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0日。慈悲伟大的世尊好，各位同修好。第一部分，缘谦希望之声。我是1998年5月得法的，和每一位大法弟子一样，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我的人生中最不喜欢的就是同医疗方面的事接触，另外不喜欢和电脑打交道。但是命运不是顺着我的愿望来安排的。我在大陆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电脑检测，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个西医诊所。不过今天回头一看，原来这一切都是为后来能够更好的讲真相而安排的。2000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拉进洛杉矶做视频节目的团队。当时团队的负责人知道我不喜欢和电脑打交道，就告诉我说，他们只是想让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剪辑工作，按一个键表示切断，连续做几个切断的动作就完成了，然后再输出一个文件就好了。这么简单呐？好，我答应了。毕竟做的事儿是和讲真相有关的。就这样，我开始走进了我们的媒体。进入希望之声也是被拉进来的。几年前，我和洛杉矶希望之声的一位负责人每天早上在公园练功。有一天他跟我说，你手上有那么多好的素材，现在做视频你又遇到了困难，不如来希望之声先做个音频节目吧。我知道一切机缘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已经安排好的。对于节目的制作，我一直是希望自己参与的项目如果能起到讲真相的作用，能帮助常人破迷，能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对常人有帮助，能提升常人信神的底线，所做的节目能成为后人的参照，那就是我的心愿。本着这个原则，我对自己选择的节目内容就很清楚。但是因为我的文笔很有限，所以在组织节目的稿子方面是困难重重，经常憋得脑子生疼，也组织不出更好的文稿。我经常想，傅医师上哪去了，怎么也不来帮帮我。人的大脑真是很奇怪，嘴里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一动笔头就懵了。其实在我经常想不出来的时候，打坐中或者是在学法的时候，脑子里会突然出来一些东西。比如制作一个片头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可以这样做，然后一个画面出来了，或者突然给你提出一个问题，让你马上想到应该把这个问题放入稿子中。我真实的体会是，只要认真学法练功，法中会给你答案。第二部分，过关的体悟。刚刚得法的前几年，总是有一种我不修成谁修成的感觉。我觉得修炼太容易了，不就是放下执着心吗？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心宽。以前碰到过一个算命的，他说我是一个女人中少有的心宽的人，所以心性宽对我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那时我感觉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关可过，我非常羡慕那些过心性宽的同修，因为自己心里明白，如果不过关就不能提高。我曾经很多次的在心里跟师父说，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关可以过，而我没有，是不是师父不管我了？结果来了个大关，让我过了一年多。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内心的煎熬是一阵一阵的。法理上很明白，知道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但是现实又很残酷，因为不是一个人对你的不理解，是一群人。那个时候，突然他心通功能出来了，一些同修心里想的是什么，说的什么话，我都知道，而且都是那些专门刺激你的话，你说我的心里能不难受吗？我记得那时我恨不能把所有我能想到的执着都放在自己身上对照，希望找到它，去掉它。可是我找不到，这才是最让我痛苦的。
记得有一天开车的路上，脑子里冒出来了一个很不善的念头，正在不知不觉地顺着那个念在想的时候，突然感觉一个实实在在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那是师父在《红吟二·别哀》中所讲：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当时我眼泪是止不住的流，感激师父的慈悲，时时刻刻的在看着我，在点化着我。那段时间里，可能是因为自己对大法的坚信，慈悲的师父一直在点化着我，从一个执着到一个法理，从一个法理到一个更高境界的认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在帮我提高，让我从人中走出来。记得有一天正在办公室给一个同修写邮件，忽然大脑中展现出一个画面，一个我在常人中一直引以为荣的义字，在另外一个空间中显现出来的是一个思字，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在人中，我一直觉得周围没有什么人可以比我更讲正义，更讲义气了，这是我衡量自我和他人的一个标准，谁在这点上比我强，我才会真正的佩服他，而能让我佩服的人真的是不多。从做常人到走进大法中修炼，我的这个想法好像一直没有变过，直到那个画面的出现，才让我意识到，我一直抱着当个宝贝的那个义，原来是个大执着，原来这个义中还包含着浓浓的情，被情浸泡着，完全不知所觉。如果没有师父，我如何能够知道这一层的理，又如何能摆脱人间的这个情呀？虽然这个关过了一年多，但是我从内心感激有这样的机会让我能够提高，在别人对我所谓的不公的时候，在我自己内心难受的时候，我很期待同修能够善意地对待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断地告诫自己，一定是我曾经有过对别人不善，才会有今天的果报，所以我今后一定要修出大善，才不愧做师父的弟子，住世正法，救度众生。前些日子有一天刚睡下不久，就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节目主持人正在和另一个负责人说话，当时我准备和另外一个同修录节目，那位主持人跟我说，如果你现在在台里可以排得上是一号人物了，那你现在才有资格录音，否则你得等着，等我们录完了才能轮上你。我当时马上说，我们今天可以不录，明天再说。我嘴上表现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可是非常不舒服。这时另外一位负责人看到了这一幕，就走到我的身边说，你没事吧？说着就抱了抱我。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一副委屈的样子。其实梦中的我并不是委屈，而是感到丢了面子，没了尊严。流着眼泪梦就醒了，睁眼一看才睡了不到一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梦有点奇怪，怎么刚睡了不到一小时就能做这么清晰的梦呀？而且我已经好长时间不怎么做梦了，难道这个梦是在点化我？那天晚上我还真是认真地思考了一番，其实现实生活中的我应该不会在乎自己是否重要，是否有名，我在乎一个面子，这是我从小到大一直存在的问题。得法前，如果我被人指责了或者被骂了，只要是没有被其他人看到，我都很容易放下，即使是不高兴了，不好的情绪也不会持续很久。可是唯独有一点我无法跨越的，就是面子。如果被外人听到看到了，就是对我最大的伤害，我可以为此想很久，而且每次一想到被谁谁听到了，就会难受很多天。那个过了一年多的大关，也是有这方面的因素， 就是被那么多人不理解，太没面子了。其实修炼以后，很多的关，很多的难，都被当作是上辈子欠的，想通了，心里也就慢慢的平复了。现在想想，其实还是有很多执着被另外的执着给掩盖住了，没有意识到。修炼其实是在很多层面上的修炼，一个关来的时候，并不是单单只需要去掉一个执着的问题。我爱面子，是因为我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更胜过在意一个真实的自己。人生中，我几乎一直是在表扬和夸奖中度过的。虽然我知道自己不完美，但是至少感觉还不错。在大法中修炼，虽然知道法对我的要求更高更高，但是又经常不自觉地沉浸在自我中。我平生最讨厌说谎的人，可以因为别人的不诚实不真而怒发冲冠，而我的这种好面子，其实也是害怕把自己不好的一面展现在别人面前，这不也是不真的一种表现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而我就是这样被师父一步一步地带着，在磕磕绊绊中成就着自己修炼的路。第三部分，结语。最近中共病毒肆虐全球，大家都在居家隔离。有一天我忽然发高烧，感觉这辈子也没有高烧的那么难过，全身的骨头关节都痛，走路都变得困难了。我生怕周围的常人知道，要是被住在一起的房东知道了，那可是个大事儿了。那天我关起门来在家学法练功，不过脑子里出来了一个想法，我的这个怕心，怕被常人知道如何如何的心，是否也是一种漏呢？怕什么呢？堂堂正正地面对一切，就不会被常人误解。第二天我的身体就恢复正常了，而我的房东也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直接告诉他我的身体感觉有些不舒服，但是已经好了。他马上说，你每天练功就是好，我还是应该跟你学学。我经常会想到师父在《红吟人觉之分》所说的，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俱在；何为道，清净真人。我常常用这段法来对照我的所想所言所行，我知道我还有太多的地方要提高，太多的执着要去掉，但是凭着对大法的坚信，相信一定能走好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之路，一定能不负使命，兑现誓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Wow.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